三二一，
就没人要讲话。
这一集不是米沙多吗？
哎、欸、啊，我很前忘
没有，他刚去通灵了啦，他现在要、
哦、
他现在要降级啊、
哦哦哦。好，这一段请你不要删，剪进去。
来来假火星，
来假火星，好来来，三二一，
欢迎各位来到口语表达卡有料的布道现场。
阿弥陀佛，
我还没有说阿弥陀佛，
我还没有，
还没有到那边，你太快了。
哦，请师父开导。
我们今天要来跟大家说说我们宗教用言语的力量带给大家平静、温暖、富足你们心灵的沟通力量。
阿弥陀佛，
各位，你没有走错频道
吧？
没有走错频道，这边是口语表达卡有料，不是口语口语心灵进场，
口语心灵道场，
心灵道场，对对对，
不是上咪下托法师的布道大会，
不是上咪下搭吗？你不是米沙斗上咪下搭斗这样子，
像沙斗，
上咪都可以。总而言之，今天我们要来谈的主题就是怎么样。宗教是怎么样运用一些沟通方式让大家产生力量，产生愿意跟着他们往前走的说服力。
没错，就是宗教的说服力量到底是一种心灵的慰藉呢，还是蛊惑人心的一个方式？
哎呦，蛊惑人心是蛮严重的事啊。
对啊，你知道这年头像我们这样努力当讲师真的很难赚，我们不如三个合伙开神坛。
哎、
对不对？
那名称要叫什么？
嗯，就交心交心坛，你觉得怎么样？
交心坛听起来很弱，
鲤鱼坛好像好一点。
黑人在那个宗庙甚多的台南，应该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开示。我们请上爱下伦老师，
我们三个人合称王爱伦。我。王爱龙，
王爱龙，
爱龙老师，我们
爱龙王好了，好不好？
爱龙王，哎、欸，爱龙王，你是想跟白龙王打对台吗？
对，
不好吧？
开玩笑，
这那你们谁要来当那个鸡桶，然后我来扶鸡，这样我可以当翻译。
你应该根据米沙头的身高，应该可以当三太子啦。
这样吗？
你确定降得下来吗？
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当白莲圣女？我要当三太子。
我们不缺水宠，我们缺主神。
对对对对对对。
我跟那个，我当那个白莲教圣女啊，不像吗？我还有香氛呢、欸，我还用精油，然后调制香氛，有没有？
啊，对，那是圣水、就是，对不对？圣水。
对啊，对啊，你看我都有配套了，我整套都好了，只缺一个坛而已了。
超高。
人家你那个形象还可以业配哦，我们可以那个明星花露水新一代的代言人，有没有？
谁的明星花露水到底哪个年代？
你说喷管会变妖孽？
这一罐你拿回去撒一撒，保证你生意兴隆，财源滚滚来。这样，
你们这样真的很宗教，你们这样真的非常宗教。
因为宗教真的就是开场，他会跟你讲说：“Alan， 你有没有想象过你是哪里来的？你有没有想象过宇宙的起源是什么呢？”
欸、我其实我们佛教徒没有这样子啊，
没有佛教徒这样子，
我拿香拜拜的，
所以信佛教不会像我们这个教这么样子的那个教义深奥啊。那我们师父事实上他可以帮助你，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想要转职嘛，师父在这边远端就可以给你加注力量，让你呢找到你想要转职的路。然后进而呢，帮助你家，帮助你周遭的大台南地区的所有的民众， 你看是不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事情呢？
这太伟大了，这是国师吧？
我以前也是从事，我以前也是从事工程师的啊，每天也是没日没夜哦，十二指肠溃疡啊，胃溃疡，身体真的很糟。那、我相信师父之后，师父帮我加持灌顶，然后我跟随师父一起打坐，多年来的那个宿疾哈、这样都迎刃而解，也不用吃药。然后呢，我阿嬷生病哈、卧病在床很多年都不能下床走路，然后呢，也是因为我相信师父之后，他就远端帮我加持在我阿嬷身上的这些力量，结果阿嬷最近照跟他不会嘞，来到我们去旅行呢。对啊，你看师父的力量有很伟大，你一定要来跟我在道场那边认识师父，开启你的智慧之眼
啊！我觉得你阿嬷真的很幸运哎、对。因为我阿嬷已经过世了，她可能不会没机会再回来了。
哦，那可能可以去观落音，然后我们就可以跟到阿嬷，阿嬷可以带给你，就是说要相信师父，阿嬷才能够在另一个世界也是过得非常快乐。你看师父不管阴阳两道都可以帮助到我们众生，这是很伟大的。
是吧？这个是大愿啊！哎呀。
艾伦，真的，你要来听我们师父。你知道木莲救母的故事吗？木莲就
是
有那神通力，他、到他的意识就到了地狱去看到他母亲受苦，所以才有办法解救母亲，然后呢得到，然后呢跟着佛祖升天。所以你真的你要来，就算阿嬷过世没关系，亲人都过世了，你想要知道他们过得好不好？我们师父都可以帮助你，他就是有这样神通的力量。就算以后我们真的也过世了，师父也还是会照顾我们，他的神通之力还是可以到西方净土来照顾我们。
哇，
真的，
这是连我过世都可以再把我弄回来的这种感觉。
哇，真的要来。
等一下，我怕那个听众哈，如果听到这边就以为他转错频道了。我们这是口语表达，卡有料没有错，不是什么心灵的那个道场，还是什么西户的那个道场，不是。我们刚刚在演绎，我真的在日常生活中碰过，有的朋友介绍你认识某一个宗教的力量，他真的这样跟我讲，他跟我讲说。哎，那个比如说他以前也是跟我一样齁，全身病痛啊齁，然后呢师父就帮助他，刚开始呢他也是很排斥这个事情，他也不相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后来发现哇，那个师父真的帮了他很多，所以他现在来说是用分享的方式来劝我也要跟他去信这样子。
对，好好修行啊，人生苦短，哎，得人生不容易啊，你知道他这一次好好修，下一次可以免于轮回。
对，所以他们的一般的开场的哦话术都会讲说，你相信宇宙，你要知道宇宙的起源在哪里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生命力量？有没有想过有一些神奇的力量是牵引着你的？通常这种东西都看不到，对不对？他都会先讲一个看不到的。然后呢，他可能也就像刚刚上一集我们讲那个 spin 那个状况。他也是另外一种病哦，对，他也是先给你一个情境，或者是让你觉得说，哎，你是不是最近身体不舒服，或者是工作不顺遂，家庭不美满，然后呢，他就从这个角度开始切入，说我以前也跟你一样。他为什么讲我以前也跟你一样呢？心理学有个角度说，他有一个替代经验，也就是说让他产生共鸣，就刚刚前面讲那个 spin 也是一样，产生共鸣之后就跟你分享说，哎，我也是这样，所以我也是怎么过来的，师父帮助我很多。他看你不相信的时候，他会开始在评估，他会先了解你的背景，比如说 Alan 是某某知名大学的那个气管所毕业，他就跟你讲说Alan 那个你念的那所大学气管所那个陈教授，他也以前也不相信，他也是那个博士出身，高知识分子，他刚开始也是他老婆拉他去，他想说切，这什么，我高知识分子怎么会相信这种鬼呢，找这种东西呢。结果呢后来一次去了之后，他就说哇，他的眼界都开了，他会觉得说哦，他在那个学术的象牙塔里面这么多年，终于有找到一个亮那个什么亮光的来源，好，人生的那个道路跟他的
这样子，
对，那个门就打开了，他就开始觉得说哦，要是早一点认识师父， 他就前面不会走这么多的冤枉路。你看还有押韵哦、嗯、早点认识师父，
对，
不会让你走冤枉路。
哦、那你最近那我们这那我们都还不认识，我们冤枉路走的可多了。
对对 对, 对，他就会利用说你认识那个教授，然后他说他也相信，所以他会让你觉得说，诶，我崇拜的我欣赏的那个老师他也相信，那表示说，诶，这是有几分可信度哦。
嗯，
你们两个会被这种东西说服吗？嗯、
我是百分之百不会的啦。
我是不会的啦。
你说我吗？
对
啊，
如果你在这里讲说，哎、
啊
欸，你那个认识跟你很要好的那个研究所的老师啊，
是
他真的是去这个也相信呐、啊，然后就是改善他的生活啦，这样、嗯、你怎么回答呢？
其实我通常一贯的回答方法都是谢谢，因为我自己又已经有我自己在信仰的宗教，对，那我觉得我对我自己的宗教给我的这样的一些慰藉啊，甚至是力量，我觉得是对我是蛮熟悉这样子的宗教的给我的状况了啦，对对对，所以我都会用这种方式，然后就跟他们讲说可能就没有太大兴趣去再去认识这些宗教这样。
嗯，
对啊对对
对啊，
我不会否认啊、嗯、我是觉得不用否认别人的宗教信仰啦。
对
对对对，
嗯，
哎呀、啊、不然米沙头咧，
我也是，我都会回答说不好意思，因为我从小就是那个恩主公恩主公的 K 孙，所以我这辈子就是跟着恩主公这样。
没再去把人引导啦，嘿。
对，然后我们家也有拜观音、观世音菩萨，对，所以那个我们家拿香拜拜的就不好意思。因为我会觉得啦，每个人真的都很需要宗教的力量带给我们心灵上的一些支持。
嗯，
因为我觉得宗教其实是，你看哦，宗教从西元前一两千年就开始流传了。
嗯，
对啊，你看像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然后回教，这是世界三的四大宗教、欸，
哎，嗯，
那他们都已经是源远流长了，所以给人真的非常多心灵的支柱。
嗯，
因为有的时候你真的在人生非常彷徨的时候，有宗教的力量在，会让你心里很安定，然后它可以帮助你人生度过那一波低潮，所以我觉得。嗯，人生有一个宗教的信仰其实是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是有一些方式，如果宗教的用了不太应该是说这个有点难讲，
嗯，
有些宗教我们常常在新闻里面听到它有爆出争议，
嗯，
那它用的这一些吸引你入教的方式到底是能够给你心灵支柱呢，还是它只是蛊惑人心要敛财？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教大家懂得分辨的。嗯，
不过我觉得他们是我们今天讲这一集的原因，我们不是在于说要比如说踢爆什么什么某某宗教啦，
没有，
或者是要让大家觉得说，哎，有一些好像诈骗集团这样，不是的。我们其实做这一集的话，我们是要从宗教这个角度，就像上一集在说的，我个人还蛮喜欢去看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信众或者是信徒，他们会愿意花他的时间，花他的这个供奉的这个钱来去聆听这个台上的人讲的这些事情。事实上日常生活中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话术，不管是上一集我们在谈保险的部分，还是这一集我们谈宗教的部分，或者是以后我们谈直销的时候，它事实上都会有几个殊途同归的地方。首先第一个，其实我觉得宗教的这个团体他们还蛮擅长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会察言观色，然后会知道哪一些人是比较容易被说服的。我举我的例子，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西户跟那个神父都很喜欢找我。我以前大学的
时候我还没被找过，
有，我跟你讲，我大学的时候呢，就去我学姐在一个那个社区的这种教会工作，她可能是去当那种客服老师，然后我们那时候大学的时候觉得说，哎，我们就去赚一点那个生活费，然后我学姐就说，啊，那你就去教那个小朋友英文啦，这样也是蛮有意义的。大概一个班大概才六七个人而已，不多。那个社区的教会是用意在于说，因为那个社区里面很多都是 那个家庭的主持人大概是这样子，就是说爸爸俩可以乖，妈妈自己做生意，所以小朋友没人管。那或者是妈妈跟爸爸都吸毒或者是有犯法的，然后都没有在身边，所以那个小朋友就急于要有人照顾，那教会或者是这个宗教团体就会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社会教化的责任，这是很好的啦。然后呢，那个时候传道，他们那个就应该是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也忘记，其实我不知道他们不是很熟。传道呢是一个和慈眉善目的一个那个人哈，他就找我去，就说，哎，教完每次教完课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哎，他就开始跟我讲基督教教义，开始讲说啊，那个比如说要帮助人啊，或者怎么样，他觉得说，哎，你有这个心，表示你已经在门口了，你大概只要接受受洗之后，你应该就可以成为教徒了，这样。可是我们家哈，从头到尾就是一个无神论者，我们家没有信这个，但是我们会拿香，因为长辈还是有信道教或佛教的啦。
对，
我们还是会顺应民情，然后顺应这个家族里面的习惯。然后呢，很好笑，他就会，可是我觉得他带给我一个很深的影响，就是他后来不跟我传教。他开始跟我讲一些与人为善的事情，甚至他找我去做一些红十字会的一些活动，那是他们跟那个红十字会合作的，所以他就会觉得说，反正那我不要谈宗教，我让你自己去近身的去体会跟了解，然后看会不会有机会你会想通这件事情，那个是让我觉得比较舒服的一种传教的方式啦。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个陈传道这样子，绝对不是 Alan 哦，是另外一个陈传道，
不是我没有那么大的那个功德跟大跟愿力，
对，那我后来也好奇，就是说，因为我们在路上哈，有些时候很多的宗教他们会像有摩门教啊哈，或者是基督教或者是佛教这一些，他们真的好爱找我。我后来仔细的了解一下，我觉得貌似忠良的人哈，真的要小心一点，他们真的会觉得你应该会容易被说服。所以第一个，他会察言观色，他觉得说你的长相如果忠厚老实，或者是慈眉善目的，他觉得你有可能就会听得进去他们所讲的这些教义或者是一些话术。所以这个部分我好奇哈，因为米沙朵跟我应该是慈眉善目的，那 Alan 有被推广过吗？
凶神恶煞。
没有凶神恶煞，就是那个人家讲金刚有没有，对不对？有观音
怒目金刚，
怒目金刚，
看起来就是一副那个 TK 跟 Gamhiller 跟 Gamber 危险的人。
TK 有啦，有没有危险我不知道啦。
欸，我小时候也是蛮有善根的，因为我们家，我们家这样子，我们家其实很好玩，因为我有一个阿姨已经出家了，然后她也在，她就是已经出家蛮久了，那
对，
就是反正就是献身，就是奉献她的就是青春岁月在佛教的推广工作身上。对，那其实呢，我个人是因为我个人有接触过像基督教嘛，然后天主教，摩门教也有。对，然后但是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佛教这个宗教，对，就是我也不是说好或坏，就是我自己习惯。那我以前在路上，就是那时候还感觉是个聪明伶俐的小孩的时候呢，对，其实会蛮多人会想要拉你啊，就是说，哎呀，你可以来看看我们这个我们的宗教啊，或者说你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这样子。对，但是我不知道，就觉得自己可能也对佛教这个系统是比较熟悉的。那我自己本身没有想要改变或者说调整的意愿啊，对对对，所以后来我也都是婉拒，就说，哦啊，不错不错，了解一下，很好。对，那我可能还是比较习惯佛教，就这样子。
那当时候是怎么样开始接触这个教义，然后被就是说服说我们来信这样的一个宗教呢？
我是因为家里的关系，因为我们家，就我刚刚讲嘛，我一个阿姨已经出家了嘛。
对，
那其实也就是因为家庭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家，我从小就是佛教的一个信仰这样子。对对对对。对啊，但是因为可能我觉得长大以后，因为当然小时候你是跟着家庭一起去信仰这个宗教，你可能本身对这个宗教的一个教义啊，或者说这个宗教在推广的理念，你没有很熟悉。 对，可是你慢慢长大以后，你慢慢看了比较多事情，有一些历练，才会回来去思考说，哦，这个宗教要推广的理念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那是不是符合你个人的一个信仰，跟你符合你的个人原则这样子？
嗯，
对对对对，
嗯，
所以起源大概是这样子啊。嗯，
那米沙斗呢？
我其实我还经历过蛮多的宗教哎，但都是也是跟家人有关，因为我小时候是爷爷奶奶带的，他们是、嗯、因为我爷爷受日本教育，所以他一开始信的是日莲教。就日本的、
哦、
日本的佛教，
嗯，
对对，然后就是我们家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日式和那个日式的佛堂这样子，
嗯，
然后后来呢，就是爷爷奶奶陆陆续续过世，那因为我们家里面没有人会念日文的经，好，所以就还是都念我们台湾就是一般的台湾的知道的佛经这样，
嗯、
所以我妈呢也是信佛教，他说据我妈说他年轻的时候是摩门教徒，但后来结婚了之后就是跟着我爷爷奶奶拜这样，然后就是拜佛教这样、
嗯、
所以我说刚刚开头的时候 Alan 他有唱一段佛经，我说那我从我说我可以唱的比你好听，因为我从小听到大对，然后再来就是以前学生的时候我们要参加一些夏令营，就暑假的时候都要参加夏令营、嗯、然后我妈都会去报名。这个夏令营呢最便宜的夏令营教会办最多。
啊、
然后就等于是一个那个托婴啊托儿概念有没有对。就我跟我弟的暑假我们可能就会去参加那个教会的夏令营这样，然后一整个暑假就在那里。就跟着唱诗歌啊，然后听圣经故事这样子。
嗯，
我是不排斥啊，因为我觉得也蛮有趣的。然后就因为我就当历史故事听这样子，
嗯
对。然后后来我还是习惯了就是拿香拜拜，就是比较偏道教，因为佛教的话是比较偏释迦牟尼佛或者是药师佛这一类的，道教就是有妈祖啊，然后关圣帝君啊，恩主公。
嗯，
对，我小时候我妈也就是、嗯、因为其实台湾齁、哦、佛教跟道教其实没有分得这么严谨。
嗯，
对我妈来讲、啊，
对一般来说，嗯，
对一般人来讲，所以呢，就是琳娜怕丢家，然后不好睡觉什么，然后就会去庙里面修家，那其实就是道教。那我妈其实也没懂那么多，然后想说啊，什么恩珠公给 K 孙哈，那这个小朋友会平安长大，我跟我弟都是这样，
嗯，
对，所以我们家就是佛道合一啊，
佛道合一，
对，对，所以像我现在就是，哎，真的我觉得需要心灵支柱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像我从以前就是开始当柜姐的时候，我固定会去拜虎爷，
啊、
老虎的虎，虎爷。以台语就是虎爷嘛，
虎爷，
对啊，所以、
哦、
对，所以就是要去拜他，然后呢，就是业保佑那个业绩都能够顺利达标，有没有？对、
嗯，
所以我就是这就是我的心灵支柱啊。如果你说要拜哪一尊神啊什么的，嗯、那个可以带来招财的话，哎，我的心灵支柱就是虎爷啊，虎、
嗯、
爷，对啊。所以我觉得这是我的宗教啦，就是这么多历练之后。最后的选择，
这搞得好像履历一样，是宗教履历。
对，这宗教履历真的。
可是像我们刚刚讲说，你比如说你在那个每个行业都会有一些那个侍奉的一些神明嘛，
嗯，
那可是有一些的话术就会觉得说他一定要拜。然后他才会有生意上门或者怎么样，可是其实真的有帮助吗？我很好奇耶。
嗯。
哦，这个我跟你说，我觉得这个就我信真的是信者恒信啦。
嗯、，
我觉得是信者恒信。像之前我们百货业的时候啊，有一阵子。柜姐们超迷四面佛
啊、
有，
大家有听过的？我从来没有去拜过、
嗯。
他们超迷四面佛，所以他们只要每次下班都一定去拜四面佛。然后有人迷到什么样？有人还迷到特别去泰国把招财的经文刺在身上。 刺青哦，刺在身上。他们还有分哦，他们就是他们有去问，然后那个刺那个也不便宜，我忘了多少钱，但我知道说，哇，我一听就是觉得老娘这辈子不会做这种事，我再怎么缺钱我没有办法。他那个是有分的，他还说有隐形墨水跟真的就是一般刺青，就是你看得到的。他们说你要刺看得到的才能够代表你够诚心，所以那个招财法力会更灵。然后如果你刺隐形的话，那就法力就会弱很多这样子。对。欸，我们真的蛮多人去刺的，欸。他们就是反正我们就是淡季的时候，像三月啊跟六月就是我们百货比较淡季的时候，一堆人出国都是去泰国啊，然后回来就是秀给我看说你看我刺哪里啊，有的刺手臂，男生就会刺手臂这样刺了那个一两圈这样啊，女生可能就刺在背后或者是那个后面哪一边比较衣服遮起来的地方，然后都是去刺。我想说哇，对，招财的力量很伟大。
Okay，
他们两个的业绩真的有比较好吗？
对，现在还好吗？
嗯，当然没我好了，我是楼冠的。
这就是我们这一集想谈的嘛，就是说，
对，
他们会用很多的说法跟话术来去游说。你看，大家真的很相信啊，就为了业绩，为了那个财富，你就会去做他讲的这些行为。他这到底怎么说服他们的呢？
我觉得这个是应该是抓到人性的弱点，好，这是我们那时候我遇到疯狂拜四面佛，还有一个去拜桃花的，那是哪一个？狐仙
哦，
拜狐仙，
嗯，
狐仙他就有一个传说，我真的不知道灵是不是真的，但是有人说，你只要一旦拜了狐仙，你这辈子就不能中断去拜他，
嗯，
因为如果你中断了，狐仙会来跟你。就是索取他就是在你身上实现的梦想的这些代价。
嗯，
对，我觉得这有点就是这个就会我觉得有点让人家感受到有点害怕，对，就是畏惧神明的力量，所以但是你就会觉得他是很灵验，他才会讲出这样的话来。所以呢，大家也是哦，为了要找好老公啊，要有好桃花啊什么的，前仆后继去拜狐仙。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所有宗教，我觉得都一样，他们都是找到了一个人性的弱点。这不就是要么就是钱，然后要么就是感情。这两个，
嗯，
哎，我很好奇耶，
嗯，
那为什么你没有被说服？
我就拜虎爷啊，对吧？
人家已经有拜了，
对，因为我觉得我是相信就是正庙正神，
对对
对，我是信这一个，就是只要是正庙正神，我都会信，因为这也就是一个你知道恐惧，一个恐惧就是有人说拜一些阴庙。那这个就是之后你只要真的停了拜了，然后可能就会把你之前实现在你身上的一切，然后财富啊或者是好姻缘通通都会收回去，因为你就不再尊敬他了这样子，对，所以我就觉得很可怕，那我就拜正神啊，正神就不会有这种状况，对，
这跟借高利贷一样啊，你要借地下的，你要借地下的要还的，要还的很高啊，借那个银行的，顶多就是被查封财产而已。
对，这个也是我想要问问大家，因为我们在讲说沟通技巧上面，你用这种高压统治，甚至是一种恐怖统治的手段，其实是会让大家害怕而相信你的。你们有没有遇过其他的宗教用这样的沟通技巧让你们觉得不去不行？
我最近其实在看那个一些像那个东森还是哪一个电视台里面有做那个社会启示录，他有揭露过说在就是在这五年以前啊，好像这五年以内，我记得有一个新闻在彰化发生，他就是一个妈妈哈，他非常相信他那边有一个像不是日月神教还是日月什么教的，
嗯，
他类似道教还是佛教的那个模式，但是他就是有一个教主，然后那个教主是一个女性，她就是定了一个很严格的教义，然后就是说你今天来了，类似就像说你来了之后，你要全心全意的侍奉这个
教主，
对、嗯、然后呢你不可以就是你要一直带你的儿女啊老公啊都要来这边，全家都要一起相信这个。结果后来呢弄到妈妈真的非常相信、哦、然后呢结果老公他就为了摆脱这种那个老婆天天到晚跟他讲这个神教的一个事情，然后强迫他要去，就离开他，就抱到别的地方去了哈。剩下女儿跟儿子，女儿也跟着爸爸跑了、嗯、然后呢剩下那个儿子就想说都跑掉也不太好这样子，就跟着妈妈。结果后来妈妈到走火入魔到一个境界，就是说那个教主直接跟那个妈妈讲说，你儿子有吸毒，你儿子在外面做拍歹机，你要带他到我们这边齁，这个那个他有一个集散地啦，有一个地方是他们全部人修道的地方。因为那个女的教主还蛮有钱的、嗯、所以那个好像叫静源、嗯、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这个新闻、嗯、那个新闻当时闹得很大。
有这样讲我就想起来了，最后很像那个孩子被打死了对不
对？
对
对对，因为他就说你儿子吸毒，就是他就把他儿子要的话，因为那个儿子已经在想说他快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想要说大学就要脱离这个掌控，所以他就想说就撑到高中毕业、嗯、结果快要毕业的那前夕妈妈、嗯、就把他带到那个静源，然后他们就开始囚禁他，开始鞭打他，然后呢不给他东西吃，然后那他就会开始出现一些像人如果出去缺乏一些电解质或者一些营养的时候你会开始颤抖、嗯、然后妈妈他毕竟那还是儿子嘛，妈妈就会觉得很不舍、嗯、结果那个教主就跟他讲说你儿子这个颤抖的方式就是他有吸毒，所以他是毒瘾发作了、
啊、
你要远离他，
真的是啊。
然后后来真的就吼吼、嗯、那儿子就赌气你知道吗，觉得你是我妈怎么可以做这种事情，结果就绝食，后来到绝食到后来真的是营养不良然后走了这样子。然后那个事情真的闹得蛮大的、嗯、然后刚开始的时候警方调查的时候，从所有的教徒齁到那个教主都否认，每个人都三缄其口，都说那个儿子吸毒、嗯、可是呢后来警方去那个深入调查的时候才发现这个宗教的这些秘密啦。但是我们也不是说每个宗教都会像刚刚讲的那个社会案例这么样子的邪恶，可是其实就像刚刚米沙都讲的，如果今天这个宗教它是可以帮助到你有一些安慰安稳安心跟安顿的力量的时候，但是它不会让你说比如说他抛家弃子
心生恐惧，
对，然后散尽他的财产，然后要一无所有，然后甚至要到路边乞讨这种状况。事实上他如果是给你安心的力量的话，基本上这个其实没有问题啦。就像刚刚我们两位主持人的这个方式，他有一个信仰，人的部分他只要有个中心信仰的话，他是可以带给他一个安稳的力量，这个我们是完全不否认的。可是像我们刚刚谈到就是说我们在谈话术，他事实上有些时候他为了就像我们刚刚前一集讲的说像业务他为了得到业绩得到这个赚钱的这个状况的话，他就会去用一些话术来去说服别人、嗯、那今天在宗教上面他实际上也有一些说服的方式啊。两位有没有听过一些说服的方式你觉得比较没有这么怪力乱神，像我刚刚跟你讲说哦，你相信师父之后可以远端的治疗你阿嬷的病痛啊，
我听到的都很怪力乱神、欸
啊、那有什么怪力乱神的话术吗？
我听到的是一个也是一个教主，然后他要他的信徒每个月奉献三分之一的薪水给他这个组织。对。
哦、
对。他自称哦，这个教主从韩国来的，他自称是第二个就是上帝第二个儿子这样。
嗯。
我觉得还蛮妙的。对，然后原本很像是在韩国发展吧，然后最近发展就是我不知道多久了，然后发展到台湾来，所以台湾我有朋友是他的信徒，然后他就跟他的信徒说，我们每个人每个月都应该把自己的三分之一的薪水贡献给这个组织，我们才更有力量去协助所有在这世界上受尽苦难的人，然后来帮助他们、
嗯、
来帮助更多的人得到教主的爱，得到神的爱这样、
嗯、
然后我朋友就真的乖乖的三分之一的薪水都给他，然后他还甚至要求他老公说、
嗯、
你也要把你三分之一的薪水贡献出来，然后他老公说、
嗯、
我觉得我可以奉献，但是三分之一真的太多了，
对、
嗯、对 第一，因为我那个男生那个老公毕竟还是比较理智，因为第一你们的账目又不明啊，你又没有公布你们到底每个月就是捐献了给哪一些的社福单位，没有，完全是零。然后再来，你们这个三分之一的薪水你贡献给他，他也没有回馈给你们做什么事情，你们整个都是、就是整个集善会所都是很普通啊什么的，然后我就是、就是我看不出来这笔钱你们到底用去哪里，所以我们又有我们自己的生活压力，我没有办法贡献这笔钱。然后我朋友就有说、你就是不贡献，你看我们的生活才会过得这么辛苦，我们才会都遇不到我们都才没有办法升官发财，我们人生才会这么多的苦痛，你就是不懂得要牺牲奉献，人生有舍才有得，这样。
麻烦麻烦舍给我，谢谢。
我也
很想跟他讲说可以舍给我。就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先要付出，你才会得到你想要得到的东西，所以你必须先舍弃这些金钱三分之一，这样。我心想说疯了吗？三分之一很多嘿、欸。
对，我们也蛮缺的、
我
们也蛮缺的、我
们也蛮缺，这就是我好奇的一件事情。
可以贡献给我，
没有，这就是我们做这一集的原因，就是说他那个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说话的话术，可以让人愿意把他的资源、把他的钱财、把他的那个比如说家庭都投入在这个里面，他一定有一个方式嘛。
我想要来分享的是，说这些话的人。好，我们大家可能知道的教主、教宗，然后呢，这些领导者，宗教的领导者，其实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点哦。你们有没有发现？第一啦，一定要慈眉善目。战神不好意思，你就没办法，
战神就不行
，
你只能当为士。
我是邪魔歪教，
不，战神现在化妆技术很高明啊，可以化妆一下。
就是一定要慈眉善目，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他看起来必须要是很和蔼可亲，然后呢平易近人、然后再来是你的脸，整个脸的相貌到你身形的身材，他绝对不会是辣妹身材，也不会是猛男身材，你有没有发现都是线条都是非常圆润的，
对，
所以这样第一个他的从外貌的形象，你就会让人感到放心，让人感觉没有压力。好，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再来，他们的说话方式不会像政治人物一样名嘴那样讲话非常的尖锐。好，因为什么？他必须传递的是沉稳、安定人心，给人有支柱的温暖感。所以他一定会放慢、放轻，然后带一点力量，让他的声音可以往前推，推到你的心坎里。所以你去听，真的就是很有，应该是说正统的宗教的领导者，你会发现他讲话的方式都差不多，古今中外都一样。因为这是一种我们在讲说服力跟劝诱型的演讲，他会用的一个方式，你要带给人们安定感。就连总统演说也是一样啊，你会发现各国领导的演讲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很沉稳，带着力量，丹田一定要施力，他的言语的话的力量才可以穿透人心。好，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在做一些布达。你仔细去听宗教人物在讲的这些布达的话，名言佳句一定用很多，对不对？一定要呢，成语一定也会用上啊。再来就是故事寓言会用很多，你不管是像是圣经故事、佛教故事、回教也有回教的故事哦，是不是他们都会善用寓言来告诉你，你不做这些事。或你做这些事就会有什么样的果报，
对
对，这一定要，这叫我们在讲说说服型演讲里面就要有证据来佐证，
对
对，所以这是他们常用的一些沟通技巧。 好，所以这是领导者好，或者是宗教领导者都会用的方式，只是因应不同的场合，政治人物就用政治人物的一些话语来套用在这个模式上，宗教的就用宗教的方式，然后套用一些爱与和平的这一类的方式啊，在这个公式上，但是效果都一样，因为都是同样一套技巧，对，所以你会发现，大家其实这些宗教人物讲的只是站的立场不一样，背后的神不一样，但是方式都同一套，
喂，
我要来信教了，
信教，
信教，我要信教啦。
不过我觉得对宗教要有一个正确的认知啦，因为像现在其实网络跟那个我们获取资讯的方式跟管道都很畅通，所以呢，相关的书籍、电子资料啦，或者是一些新闻，其实都可以去多去阅读，多去看一下，你自己的那个正确的判断能力才会比较能够培训的出来。否则的话就很容易因为在资讯不对等，或者是他用一些怪力乱神的方式的话术来跟你说，甚至用一些威胁的口吻嘛，就是说
对
你这种不相信的，你就是内心有撒旦啊，你内心就是有魔鬼啊，所以你才会不相信这种事情哦。他会先用泼你脏水的方式来才讲说他自己是对的啦。可是说真的，我一直都没有信教，而且我有些相信一件事情，我的一个信内心有一个想法是说，如果你真的与人为善，你真的是在从事善念，然后做善事的话，不管哪一个宗教，我相不相信你，你应该都会支持我的决定才对。因为只要我不是做坏事的话，每一个教的教义不是都会希望与那个什么宣传，就说要与人为善呐、啊，那要做善事这件事情，所以就不一定要我。只能信哪一个宗教吧，对不对？就像刚刚两位主持人也是，你也会对于说，比如说有时候会道教的部分的那个仪式，你也会去做一下。那佛教的话，大家只要在现在还没有农历七月还没过完嘛，对不对？然后你碰到一些状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念阿弥陀佛嘛，对不对？或者是念一些
对
地藏经啊，哈，对不对？即便你没有信，你平常没有信这个佛教，或者是没有信这个宗教，你还是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呢？它是一个，因为它是一个让你可以心灵平静的一个方式。有些时候你可能就是碰到一些危难啊，或者是你心里不是很过得去的状况的时候，你当然会希望会有一个心灵的寄托，可是那个心灵的寄托有时候就会被那个话术或者是一些有心人士去操作成刚刚我们讲得到的这些状况嘛。所以就像新冠肺炎期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新闻，有个那个南韩的教会哈，他就一直去散布说撒盐水就可以治疗武汉肺炎。结果呢，他四五十个人，全部人都用同一个，就是他撒盐水不是拿一个喷的东西吗？全部四十几个人都用那个同一个喷嘴，结果一周之后，全部人都确诊。
对、啊，
加速确诊。
对
哦，还不止哦，台湾也有哦，台湾也有一个宗教说。就是靠那个教主啊，撒一撒圣水就可以治疗新冠肺炎，然后就还不是被抓起来约谈。
对，
我会觉得说宗教的力量，我觉得不可否认，它是安稳人心很大的一个支柱，但是有时候并不能凌驾在我们的科学吧。因为比如说像是疫情这件事情，你治病，你有病还是要有医学的力量来治疗，而不是靠一张嘴然后让你治病。一张嘴它只会传染病毒而已，它并没有办法治病好吗？
对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人都有弱点，我们人都有低潮的时候，但是你能不能在低潮的时候还保有你自己就是清醒的头脑去分辨一些事情。我觉得这还是比较重要的。
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对宗教的信仰，当然一方面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家庭的关系嘛。
对，
那一方面可能就是说、
啊啊、
他可能在某些时刻之下，他有刚好接触到这个宗教，那还给他的相关的力量。OK。那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麻烦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人低潮的时候。对，因为我们寻求慰藉嘛，那寻求慰藉的时候，其实宗教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像我们在读那人类大历史， 嗯，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被称为是智人的一种种族吗？哦，
对，
那我们用语言，其实我们可以造就出一件事情，叫做虚构的情境。
嗯，
以前我们在谈论的时候，可能就是说，哎，有狮子啊、大象啊、老虎啊、河流啊、树木，这叫做实际的东西。好，那我今天其实以我自己这么常年是佛教徒来讲啦，吼，我也可以，我其实有时候也很想跟，就是所谓对宗教有一些想要去信任一个宗教，或者说想要去沉迷一个宗教的人来讲，来讨论一件事情，就是说。以我们自己本身佛教而立，有人说：“哎，信佛教就是好好修行，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对，
好的，这是很多佛教徒的终极梦想。
对，
好 ，OK， 那请问你，西方极乐世界在哪里？在西方。
哦，
在西方。
哎，我去过，我去过，真的。我爷爷托梦有带我去玩过六天五夜的西方极乐世界的旅游团。
有带回什么东西
吗？这个下次聊。我觉得这个真的很有趣啊，这是题外话。对，但是我觉得的确，因为我觉得那就会变成。这又回到从古至今我们都在辩论，就是哲学都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我从哪里来，我最后要往哪里去，就是这个哲学型的问题啊。
嗯，
对啊，
对啊。可是为什么，我们刚刚像我们的主题一直在扣所谓它是真的是一个慰藉你的力量，还是一个蛊惑你的一个黑洞。
嗯，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判断就是一个，刚刚何龙其实有讲到，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一个良善的宗教，它所需求的是你去做所谓符合伦理道德这件事情。
对，
对不对？
没错，
哎，他绝对不会跟你说，请你要奉献三分之一的那个薪水出来。哦，我想这个不是正确的，这个我必须得非常很郑重而且严厉的去导正这样的事情。哦，嗯，我们其实有人，我们一般人在讲说有舍才有得嘛。
嗯，
对，
所以我们要布施，嗯，我们要就是能够就是奉献一些我们的力量。那其实在，一般啊，老一辈人也讲说，我们其实人生下来都有一颗福袋啊，他们说那个福袋呢，就是你要多多的 giver。你要给予，然后你要就是奉献，那个福袋才不会被撑破。
对，
哦，这也是一个老一辈人在讲，其实道理是一样，就是说他还是在宣扬一件事情，是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可以帮助别人。
对，有能力的时候。
对，但是有能力的时候，
对，
对，绝对不是跟你说你现在得给被要挟啊，你已经没饭吃了，然后我还跟你说你必须每个月奉献你多少的金钱给我这个宗教。
欸，
这是我不认同的啦，
啊，
我其实不认同这件事情，因为
我也不认同。
如果一个宗教一天到晚叫你奉献这个奉献那个的话，那我只能说，那在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们的经营不是很好。欸，从企业管理的角度来讲，你们经营不是很好。
对，啊，
要么就是经营不善，要么他这就是敛财啊，就只有发大财的，就只有教主一个人而已啊。
对
对，
这个新闻还少吗？教主发大财这件事情，这还少？所以为什么我们三个人想要开神坛啊？我们不只是教主啊，如果我当教主，白莲教圣女的话，你们两个也鸡犬升天，好不好？
是啊，是啊，
是不是？
哦，你今麦看起来是需要，但是这个圣女来给你加持一下哦，吼，哎，你爱可安南南五千块吼，安那点委外吼。
我觉得这个哈，我觉得又要回归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能不能分辨这个宗教到底是给你力量，还是对你情绪勒索？
嗯，
不觉得吗？
对，
是不是？如果他今天要求你，你要惜家带眷的，然后全部都要来，所有人都要听，听我者得永生，然后一直灌输你这观念，这个到底是给你力量，还是给你威胁在勒索你？
嗯，
对
对， 不过我现在这边可以提供一些哈、啊，像有一些，因为像米沙都刚刚讲说这个样子的一个新闻事件事实上很多，那可是为什么大家还是会一直吃亏上当呢？他这边有一些法的律师哈、啊，跟那个征信社他们有整理了一些像宗教骗术，
连征信社都出来了，
真的有。他们有针对这个话术跟他的一些现象有整理出几个现象，我们在今天节目也跟大家揭露一下。第一个，他可能是你想说他如果都是假的你怎么可能不识破呢？所以他其实不是全是假的，他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会把真实之中掺入虚假。
哦，对，
有一些附佛外道，附佛外道就是我们讲说他今天是用，比如说如果我是中佛教，他就会直接附在他这个身上的教义，然后在里面做一些见缝插针的功能，
对对对对，
然后来以假乱真，所以他就会用这样子一个附佛外道的方式呢，就大家就做一个真真假假，这样真正难以分辨的状况，但正统的教义啦，来去制造一些大纲。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佛教或者是基督教，他会用这样的一个教义然后做出一些分支，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诶，这些教义长久以来都受到推崇啊，或者是已经被挑战过好几个世纪了，所以应该本身没有多大的问题。像现在最近的新闻、在那个塔利班的事件也是一样，他们就逢上说我们是遵从可兰经的好，所以呢我们就不会违背可兰经所做的事情。可是大家其实仔细去看齁，可兰经里面并没有说他要完全贬义女性，不可以接受教育，不可以参政，不可以工作，没有这个事情。可是呢他就会可是你就听到可兰经你就想说啊，对，可兰经好几个世纪了，所以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就是他其中一个最大的诡计话术齁就是说他会利用其中一些诠释性的模糊地带、哦、疑点或者是一些论点，他把它带到他自己的这个宗教分支上面，然后还要再加一个他要强调我才是正宗本尊，我是就像米沙斗刚刚讲的，我是某某的神佛转世，或者是第二人，或者是他的儿子，然后就会让一些没有什么概念的民众就上当了。所以这第一个的话术、哦、就是说他是真假参半。我们有时候真的如果真假真实之中掺入虚假，虚假之中有一些真实的，我们真的有时候真的很容易沦陷。
对，
没错，
对。
不过我觉得这个齁也可以用在我们行销啊，不是
行销
行销手段嘛。
哎呀
可是真的啊，你看很多那种做这种话术的，他没有说要骗人，可是他真的是不是真假参半，其实真的还是有。再来，我们刚刚讲说，我刚刚那个故事不是说他会跟你讲说某某人也相信，或者是你亲近的人也相信，他是用三人成虎的方式。其实这个跟诈骗集团做的手法是差不多的。他会，你记不记得电话诈骗？他有是第一通，比如说以前早期我们接到说，哎，米沙豆王小姐，恭喜你，我现在在那个我现在在公司哈，我是某某公司，你之前参加了什么我们的那个
活动，
我抽到了第二奖。他还不会说头奖哦，对，因为他不会讲太高，也不会讲第一特奖，因为你一定会想说是骗人的。他跟你讲说，我们抽中第三奖哈，是大概50万新台币啊，那我们之后会再跟您联络哦哈，先请您留下你的联络方式，我们之后会再把那个相关的信息再跟你通知。他不会先跟你要钱，他会先用分工的方式来处理。其实现在很多有一些那个像我们刚刚讲的附佛外道的这些宗教，他也会用这个方式先蚕食鲸吞哈，
对对，
争取你的信任。然后呢，有人就可能假扮大师啦，哈，假扮师父，或者是就是假扮一些神机，然后或者是师兄师姐嘛，对不对哈？他就会，人还是一个从众的动物啦，从众行为还是蛮容易被那个被信任的啦，哈。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讲跟你讲，比如说我今天跟米沙都讲说，哎，我昨天晚上睡一觉，比如说我昨天去那个东市，我突然发现那个闪电这样噼啪，然后打在我的那个小木屋上，我就突然那个茅塞顿开，我突然发现我是那个什么第二世转什么第二代转世，
合龙神，
对，合龙神，
合龙神，
对对 对, 对。然后我突然发现我应该是要来服务众生，
拯救沧桑，
你们对你们跟着我呢应该就可以齁获得永生。
哎呀
哇、
可是前提是
我当你的左护法，我当你的左护法。
前提是呢，每一个人不是三分之一给我哈，要把你薪水的全部要给我。
什么？
抛弃一切钱财，才可以杜绝你的妄想。
对，要杜绝你的欲望啊，对不对？那要那个跟随，全心全意跟随师父啊，对不对？哈，一个人跟你讲这样，你还不会信？你想问何龙是有病吗？哈，这样子。可是如果好多人都跑来跟你讲说，哎，对，大师很有效啊，哈，很厉害啊，哈。然后尤其是他把你身边人都征服了之后，
嗯，
尤其是有一些亲戚朋友嘛，或者是你周遭的朋友都来跟你讲，你就会开始有比较的心理，你就想说。嗯，我好像不信，我好像格格不入，我跟这些社群的朋友好像都没有办法融入，这样子就会有奇怪的事情发生。
嗯，
所以这个三人成虎，这也是他们惯用的一个话术的方式，就让你开始对自己有怀疑，判断是不是不太对，这样子。
嗯，
那刚刚像 Alan 讲的，有一些我们都如果比较科学的角度去做这些事情的话，他还是有话术哦，他还是有另外一个方式，比如说他会跟你讲说，有一些东西科学没办法解释的，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刑案，然后后来会破案，都是因为那个他去找了某一个庙，然后那个庙的师父呢，给他一个指引的方式，他后来就破案了。那你怎么
解？有听过这个？这不是电视才在演的吗？
对啊，啊你怎么解释呢？这师父真实存在啊，然后跟你讲说，哎，那个师父曾经也有这样子帮助到警方破获一些刑案呐、啊，啊，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不是假的啊。那科学能够解释吗？科学没有办法解释啊，科学不能解释的东西多啦、啊。啊，你看国内外都有啊，对不对？还有一些驱魔的啊，驱完之后，不然你看哈、哦，有一些那个小朋友哈、哦。暗喜啊，连骂骂号嘛，吼，那些修经啊，收完经之后，他真的就不哭啦。你能够说他是有科学根据吗？也没有。可是你看，你去看医院，哈，看医生看了半天，他就一直嘿惊，一直哭，啊，你怎么办？啊，收完经之后就好了。你看这是有没有很神？
真的，真的，我这个我
啊，怎么办？
我知道，我觉得哈，真的是。这个的确都会让人家很相信，我跟你讲、仪式，宗教的仪式感是很容易让人陷入，就是陷入这个宗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对，
你看哦，各种宗教都有它的仪式哦。
嗯，
为什么？对，因为就先就是除了呈现它的隆重感之外，再来就是要让这些信徒知道，就是这个仪式我们就是来真的，然后呢告诉你这是真的煞有其事。然后在这些仪式里面，你会发现仪式因为是人为刻意设计出来的动作。
对。
所以像有一些我觉得就是我们讲的这种依附着正统宗教而产生的这一些比较不正统的宗教。
嗯。
他们在仪式上面的一些动作其实都会暗藏了一些魔术手法在里面，
对，就是所谓的假神机，
对，隔空抓药、这也是其中一个啊，他在法官面前都抓不出来啊，
以前还有送鸡粒耶，对不对？
对，就是这些仪式呢，原本在正统的宗教里面是希望让人可以感受到平静的仪式。好，所以不论是我们拿香拜拜，拿香拜拜也是一个仪式啊，就感觉我们的香，我们的信念随着香的烟可以上达天听嘛。好，那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内心平静？那的基督教啊，天主教用祷告的方式，是不是也是可以让我们内心平静？
对。
但是这些仪式反而会被人家滥用到。我掺着了一些这些魔术的手法在里面，弄出了一些假神迹的状况，是不是就会反而让这些信众就会被蛊惑？
对，
嗯，
对，嗯，
所
以
我
就觉
得
很可怕。
这个地方就是说，我们刚刚讲，像我们这一集在谈话术，他其实如果今天他能够说服你，他很厉害的地方就是不是像我们刚刚前面几集讲的说业务员的那个话术，他要能够说服你能够成功，不管是话术还 还有像刚刚讲的这种假神机的仪式，他会因为很多的民众都会期待说啊，你都讲了这么多我都看不到的啊，齁，那你可不可以展现一下奇迹或神机给我看。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一个刚刚米萨多讲的一个仪式，一个很谨慎的这种神机的话，那你没有人会相信你。所以他要加深这样子让你相信的程度的话，他就会依赖各式各样的一个像刚刚讲的有可能像是魔术或者是神机的这种仪式来让你看到。可是齁，在因为真的太多年有这样子的一个宗教的一个事件出现，所以在那个刚刚讲的法律案件里面就有说，他们在法庭上如果有纠纷，那不是会比如说有一些神棍嘛，齁，对不对？
嗯，
他就会直接法庭上的时候那个法官就直接问他说，来，你说你能够展现神机哈，什么什么灵修双修哈，还不然什么修的，你现场示范一下，怎么样能够变得出这些东西来？那现场他当然变不出来，他就会开始跟你讲说，哦，那是因为现在在这个场合，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啊。那因为现在这个场合，你们这些都是、那个
啊、接收不到，接收不到。
对对对对，而且这不是随便说这命令一下就可以展现出来的奇迹啊，神迹不是用那个指令下了就可以就这出来的啊。
嗯，
或者说人一多，他这边我现在这边有看到的案例，他就写说啊，他跟你讲人多我们就不能泄露天机、啊，如果在你们这边哈、哦、泄露天机之后会损害我的元气。
对啊，欸，我跟你讲超多神棍超爱用这句话的，我不能讲太多，我不能泄露太多，我会折寿。
对，所以呢其实
这连算命的都这么讲好不好？
所以其实回到我们刚刚讲说，事实上还是有很多逻辑跟科学的检验可以去检验出来的啦。就像你去看那个以前杨日松法医，或者是现在的高法医，那个高大成法医
，
他们也有出来有讲过说，事实上有的确有一些可能现在科学没有办法解释的，但是它并不会因此而让你能够见缝插针去做到一些像刚刚讲的说话术或者是神机的这种那个诈骗的行为啦齁、它当然还是有一些可以检验出来的。它可是通常这些齁，它话术就会跟你讲说，哇，跟你说这个齁、哦、宗教的事情齁、哦、科学是没有办法检定，这是正常的啦齁、哦、因为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解释。然后呢他说这是另外一个平行世界的事情，现在人类的科学齁、哦、还没有这么发达。他会说你对大脑的了解有很多吗？大脑现在也没有完全破解啊，所以你大脑都没有办法完全破解，所以这些事情当然也是有可能的啊。
嗯，
可是我跟你说，你真的鬼扯一堆。当你齁如果做的事情跟想法都没有逻辑的时候，很危险。
这就是黑怕人啊，这我是讲的、欸、这就是黑怕人啊。你以为得拜托现在全世界谁的大脑开发到100%？你以为露西哦？
露西。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最后就另外一个话术，就是他会连哄带骗。
对。
他会骗你说齁，欸，米萨豆，我跟你讲齁，你前一阵子那个小雪球坏掉齁，是因为你有冤亲债主跟随。
真的
哦、然后呢他在刚好七月这个时候齁，过了七月中之后，他因为齁那个法力加强了，所以他先从你齁先给你一些警讯，让你呢身材的工具齁讲话的这个够东西坏掉，然后不能讲。然后呢就进而让你就是暗示你说你要开啊开乖一点，你要乖一点齁，然后你要赶快来去拜拜齁，来给我供奉齁，然后
才不会，你现在要供奉多少钱
对
才可以让
那个小雪球才会回来齁，啊你的那个事业才能够进行啊，这是
真的
这给你一个最大的提示了，你没有看懂吗？齁，所以你要赶快来庙里面这边要来捐献呐、啊！你多久没有捐钱了？
好，爱我这，
爱
我
这哦，这爱靠你的心意啊，看你的诚意啊！
哦、啊，你这样算一下，冤亲债主有多少位？你看得到吗？
哦、不要紧啊，我请那个、我们那个庙祝哈 ，Alan 来给你供几嘞哈。
你刚才管冷霸班吧？
冷霸班，
你这个好几次，好几次的冤亲债主哎、欸，
真的，难怪我连电脑都坏了。
对对对对，你看，
突然发现，
你先从小雪球坏，对，一件一件来，你看有没有？有没有相信？
对，有，我跟你讲，就是有这种脑波弱的就会相信。
对啊，事实上就是最近下雨下得多，那个器材都容易潮湿，或者是它使用久了，本来就是会怕呀、
啊。
你能
对啊，
你能过了那么久都有可能会生病的，更不要讲机器嘛。
对，可能花五万块买个除湿机，大家家里就会好一点了。
能干冷霸板的，
冷霸板还是捐给他，然后你还不见得可以修得好小雪球，对不对？
对啊，真的
可以买好几只小雪球，
没错，
全家装满，我都批货了，好吧，200万是批货来卖了，
对，直接自己开一家雪球专卖店，
对啊。
可是哦，我们也必须要谈啦，就是说有些朋友哈、哦，他可能真的人生会遭遇到重大的打击，然后深陷一些绝望哈、哦，他可能就散尽财产了、嗯，或者是他，比如说生意做的不是很 OK， 像疫情期间有很多的朋友，他事实上生活很辛苦，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经得起更沉重的打击的时候，这种心神不宁的状况之下，如果今天真的有一个人跟你讲说，哇，跟你讲，这个疫情哈，就是人类哈，实在是哈，泄露太多的那个天机了，然后做过太多不好的事情，没有尊重我们的自然的那个神力，所以他们当然会有武汉肺炎呐、啊。啊，之后啊，大家要好好的那个什么，尊敬这个大自然的力量哦，神奇的力量，这个武汉肺炎就会不药而愈啊。就会自己就会好啦，你看后来不是对不对？你看后来不是有个预言就讲说，哦，台湾哈、哦、一定会用他自己什么，以前的那个模式还是什么方法可以解决这个武汉肺炎之类的，就奇怪呢，还是有人信呢？
我觉得这就是因为这个科学没有办法印证的力量，这才是让人家为什么会很相信宗教的原因。因为宗教它永远都在讲的就是科学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嗯，
你们有没有发现？
对，
对啊，所以当这些科学都没有办法处理的神秘力量，我们必须靠宗教来让人民不要害怕，但是就是有人用这股力量来威胁人民，
嗯，
你不觉得吗？你看啊、哦，如果今天什么预言，我们大家都很喜欢预言，之前最有名的是什么？1999年说要跨2000年的时候吧，对不对？有什么宇宙世界末日的预言等等。哎、
嗯
欸，那时候真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担心世界末日就自杀、欸。哎，
嗯，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宗教，就是我觉得正统的宗教，因为运用，因为大家都害怕这些看不见、没有办法透过科学印证的力量来安抚大家，不要让大家产生惶恐。
嗯、
那但是。不要被不善的人士拿去运用，变成来恐吓大家，那就不好了。对，你看，像我超怕鬼的、欸，那如果说真的拿来就恐吓我，我是不是就得信？因为我害怕。
对呀、啊，
害怕这些看不见
的。你的小雪球就是因为你旁边有跟着好几只鬼啊，
对啊，
所以就跟你讲说，你要来化解挡煞哈，解冤亲债主哈。哎，那个化解这一次大概500块了哈，挡煞大概2000哈，解冤亲债主较贵哈，大概5000哈。那我们现在有出一个套组了哈，一次可以化解挡煞，再解冤亲债主嘞哈，剩你几万就好啊哈，
真的真的，
然后还送你能量水哦哈，
对。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哦，这个我一定要讲。这个我觉得就是正统宗教跟非正统宗教的，就是邪魔歪道的差异。
嗯，
因为我老妈就是有那个阿兹海默症，就有老年痴呆症。
是，
那老年痴呆症它很大的一个症状就是还会有产生妄想这件事情。
嗯，
那在早期我们其实都还没有发现，还没确诊的时候。我老妈就会妄想，一直有人要养，一直有人养小鬼，然后去弄他这样。嗯、因为我妈就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然后我就想说，我们家又不是什么灵异体质，没有，我们家每个人都是麻瓜啊，那怎么会我妈会去感应到？突然间在这个年纪去感应到呢，
开窍了，
搞不好你是妙力呀、
啊，
对不对？
啊，这真的好，但是我妈，那所以就是。我爸那时候就带着我妈，然后到大台北地区的镇庙啊，真的都是去过啊、拜过啊什么的。
嗯、
就有一个镇庙的住持跟我爸讲说：“你这个哈、哦，你老婆真的什么什么鬼缠身都没有，你要带她去医院看。” 对，就跟我爸讲这件事情。
对，
哎，如果我今天是去一个什么邪魔歪道的话，我跟你讲，这就被敛财耶，是不是？我妈这样的症状，其实她是因为生病了，然后才产生了这种妄想的症状。但是如果真的被不孝的业子抓到机会，那就是敛财。你老婆就是被冤亲债主缠身啊！哎呦，真的是哦。然后你要怎么样去化解什么？哎，这真的是有可能的事情啊！很多人也都是这样被骗啊。
不过他们也很厉害哈，因为回到我们讲话术这件事情，像那个 Purdue 哈，那普渡大学的教授那个 Alan 哈，不是我们家的 Alan， 是真的 Alan， 真的有一个 Alan Monroe 哈，他有在那个提倡，就是说他事实上说服有五个步骤啦。我相信刚刚我们听了这么多故事，你就可以发现说他其实都是根据这五个步骤来的。我们上一集在讲业务员这个说服人家也是这五个步骤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引起人家的注意，他会用一些神机或者是一些你看得到或者看不到的方式来引起你的注意，然后让你觉得很吃惊，甚至跟你的一些经验要连结，就有点像 Misato 刚刚讲的那个 S Spin 的那个 S 的感觉。再来呢，他要创造需求，因为他一定要求你要去做那个奉献，对不对？所以他会抓住你的，就让你觉得说，哎，有注意到我讲的这个神迹现象之后，然后你有兴趣之后，然后要你感受改变的需求，你就想要改变现在的现况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创造一个需求，就是说啊，你要化解哈，啊，你要那个解冤亲债主哈，你有这个需求，你本来没有想要解冤亲债主，因为你不觉得有嘛，可他就创造那个需求出来，然后最后呢，你真的去弄了，然后后来。可是我觉得那个是心灵层面啦，然后你真的后来发现，诶，好像你到底有没有改变，你说好像有一点呢。第三个就是你觉得有一点满足，然后呢你会引发他的需求，你告诉他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他已经求助无门了，所以你给他一个解决之道的时候，他会有安心感，他有安全感，然后呢这样子的状况，他就觉得，诶，好像真的有改变。然后第四个更厉害，他会让你说服完之后，讲完之后，得到满足之后，他会让你看到一个愿景，就说你看哦，现在只是小小的把它解除哦，或者是没有很大的成效，只有一点点改变，就你不会完全否定它，可是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点不同。好，他就跟你讲说，来一个愿景，就说所以你要继续修行，你要继续多来我们这边供奉我们的师父，所以你才会得到哈，未来会更让你的生命更美满，然后呢心灵更沉静，这是愿景。然后呢你做这件事情的话，你生活会更美好。然后最后呢他就开始跟你讲说，哎，我们最近有很多的活动，他最后一个就是要叫你开始行动。要告诉你要做什么事情，然后要从事什么方向，然后再激励你，就说，哎，你看大家都做了之后，都有很好的成效，那你要能够身体力行，你就可以改变你的人生。有没有这五个步骤？有没有？就是他讲的
事情。是啊，是啊，真的超符合，超符合。
所以谢谢合隆庙，以后那个要供奉的时候，哈，
合隆坛，
合隆坛，哈，合隆堂，哦，
合隆堂。哎，不过我说真的啦，就是说，如果以我们自己这样子亲身的经历，跟我自己家里其实有遇到相关的问题，那我认为要不被宗教骗，或者是不被宗教敛财，只有两个诀窍。第一个诀窍叫做不要贪婪，不要贪婪。第二个诀窍叫做回归现实。对，其实人会被骗就是为什么贪啊，
对，
通常人会被骗都是贪，你贪什么？我们既然讲说宗教是抚慰人心，慰藉人心，那为什么最后宗教是助你发大财？
对啊，
对嘛，不合理嘛，不合逻辑嘛，对不
对？
好，那如果今天神明就可以帮你解决病痛，让你的癌细胞消失，不用看医生的话，那我们就把医院取消，改为那个神坛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以后开神坛
啦，
我们招道士不招医生，对不对？
对啊，
以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道士所。
对，
欸，对，那像那个嘛，
医学院直接改了叫道士，
叫那个什么道士学院嘛，神学院啊，法学院嘛，对啊，所以 OK， 我觉得最后必须要跟大家讲是说，宗教的良不良善啊，其实我在想，你看他的所作所为是可以明白的。比如说他告诉你说，我们不可以眷恋钱财，但是一直叫你奉献钱，叫你一直奉献钱财。 那是很奇怪的事情。既然不眷恋钱财，那钱财与你何干？
对
吧？
对、啊。
好，那既然我们说，哎、欸，我们是要让我们的人生更好，那他的宗旨就绝对不是跟你说什么，请祝我中下一期的乐透，哎、欸，就没有这种事，好、哦，好不好？
对，
就不会有这种事。对，然后、什么生病啊，那种人生来就是生老病死，那然后一定都会遇到的。所以不要去一直觉得说什么、啊，生病也在该怪了，黑东西什么妖魔鬼怪啦，啊，我迄个医生吼、喔，我甲你讲啊，迄伊咧甲我阻挡，无爱好我去迄个生病遐吼，迄东西遐人咧作怪啊呢。
嗯，
那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你不肯面对现实，你在自欺欺人。
对，没错啊。
对，
没错。
所以我为什么会提最后这两个？是说我们自己都亲身经历，但不要贪婪。面对现实對一定是你绝对不会被骗的最好方法。嗯，
没错，超认同。
阿们阿弥陀佛，谢谢我们上爱下轮法师开示。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有一个美满的结果。这是米沙都教我要讲慢一点才会比较像步道的嘛，那我来讲慢一点。谢谢我们
上
爱下轮法师今天给我们的开示，各位信徒应该有很好的领悟咯。
好了，可以停了。
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在学谁。
被了吗？
你可能会被打一星哦，还有那个负五星哦，你可能被打负五星，你要小心一点。
很恐怖，我们这是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一集就 对
做完就不会有下一集。被灭台
没有啦，真的要让大家知道，就是说信有一个信仰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不管你信的是哪一个宗教，但是就如同 Alan 刚刚跟米莎都讲的，然后有一些注意的事情，不要迷失自己，不要为人作嫁，或者是被别人去当作利用的棋子来变成那个金碧辉煌的一个环境，因为他如果你今天是利用你的善心跟善意，然后反而助长了别人的财富的话，这其实也不是我们在看到宗教教义之中会想让大家做到的事情啦。要不然你就会觉得说，那我去开庙就好啦。
嗯，是啊，是啊。
我多想，我们三个干脆来开庙好了。
你要开什么庙？
我们就直接来教大家，就是你怎么样用话术来当神棍啊。不觉得吗？刚才开一堂课叫做神棍训练班，你们觉得怎么样？
那你要跟那个陈小春有演过一个那个港片嘛？然后你在上面讲，我愿意以我的死替众人赎罪。
然后我又复活吗？三周后我复活吗？
没有，对对。然后他要表演，没有，他先表演自焚，用低温火焰在上面自焚。然后全部人就以为他被那个烧死了，有没有？然后再从那个火焰之中，像那个什么 Phoenix， 像那个凤凰一样，什么浴火，
所以我就是浴火重生这样，然后就变凤凰，这叫凤凰神教，这样我们开始叫蓝凤凰这样，
蓝凤凰嘛，
蓝凤凰，
蓝凤凰，
怎么突然变那个东方不败，怪怪。
对对对所以啊，这些其实哈，我们都觉得这些话术，我个人真的是觉得很有趣啦哈。我们不会被洗脑哈，或者是尽力不要被这些人利用。可是我们在谈这几集的时候哈，像陆续后面我们也会来谈谈直销这个行业，但他们有一些话术上面有好的，或者是真的有被帮助你在事业上或者是生活上可以利用的，我相信还是可以哈，因为人的关系让他的话术变得比较良善一点。可是呢，有一些如果不是很良善的一些话术应用，我们也可以在节目之中点出来，让我们的听众可以特别的小心哈，在听完这个节目之后可以更了解到说，诶，我需要什么，我想要什么，而不会被人利用。
所以我觉得啊，讲到这里就是沟通这件事情，沟通技巧话术都是中性的，就看你这个人的心怎么运用它。
嗯，
对，就是人性。我们觉得我们的节目有大家可能听了都会发现说，其实我们都在讲，虽然讲沟通，但是都还会讲到心理学的部分。
是，
这就是看你的人心，你怎么去运用这些中性的东西。
对
对，这是我们希望教大家，我们都是善良人，那我们能不能好好的运用这些沟通话术，帮助我们的生活更好？
嗯，
对，
真的欢迎大家追踪本宗教。
对，口语表达卡有料，这字叫口料，口料宗教，口料教嘛，
口料教。
不要，我觉得
不要
就念快一点，
不要这样子，那个简称很难听，
简称很难听，我不要，我不要。
我们是一个崇尚
卖发财水哦，
我们是一个崇尚质感跟引人向善的节目，
是
我不行，你们这样子简称不行，我不 OK 的。
我看还是叫合隆教好了啦。
哦，合隆教吗？
合隆教，对，
没有，刚刚都有人要称圣女了。
圣女是不是她可以做
左右护法圣女
护法、
啊、对，我是护法圣女，有没有？
我说我们两个一个是千里眼一个是顺风耳，对不对？
没有，我是她是护法，我是护法乳啦、欸、
哦，护法乳这有冷吗、
啊、你冷了，你冷了，你冷了，护法乳都出来了。
我要叫 Bobby 的大橘子来惩罚你。
那我就把我护法乳涂在上面。
请剪掉，谢谢。
这一段拜托，这一段之后就请剪掉。
对对对对。
怎么样？再不结束，我们就继续讲。
哦，真的吗？原来是这个用意哦。
好好
哦，是是，在我们的那个上爱下的法师的这个情绪勒索
之
下，对对对，我们必须赶快做一个 ending
结束。对，所以。请大家呢喜欢我们的节目，应该是这样讲啊，我觉得我们的节目呢大家都需要来学习，所以也请把我们的节目分享给你身边所有需要跟你开始一起好好学沟通的亲朋好友，然后呢追踪订阅，但是不用盲信我们，虽然我们很需要。
对，可以订阅我们好不好？
订阅我们，对，我们不会情绪勒索你说不订阅会怎么样。
对，
对，但是呢订阅我们，跟我们一起学习口语表达，我们就保证你的人生越来越美好，因为你会学会怎么样沟通，然后呢怎么样做观察人性。
没错，订阅我们得永生，声音的声哦。
yeah,
对，得永生。
得永生。
然后也请，然后我们也不会叫你们捐献，只要在 Apple Podcast 上面给我们五星评价就好了。
对对对，
没错，
五星加好评加留言。对
对，这是完全不用钱的贡献哦。对，我们下礼拜就继续再见咯。
好，拜
拜，
谢谢大家，拜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门，
阿门，拜。